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第十二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到十一章的第一节，这整个大的段落，我们看到马太这位作者，他记载了很多，特别是关于耶稣他医病和一些传道工作，也包含他赶鬼的传道工作。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说马太是以主题来把这些事情安排在一起，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强调耶稣的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个段落当中，作者他要显明在耶稣的权柄之下，神的国不断的在扩展。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第十章耶稣就差门徒出去，他要门徒去宣讲这个神国的福音。所以耶稣来，神的国因着耶稣的来到就已经开始，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神一个理想的君王统治，因着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就已经在地上开始实现。而耶稣他所拥有的神绝对的主权，所做的传道工作，以及他差门徒出去到加利利各个城市来宣讲这神的国的福音，就让这个神的国度不断的在扩展。但是神的国拓展的同时，跟神的国拓展的同时，我们看见反对也开始出现。所以其实在前面第九章，我们看见当耶稣对那个摊子宣告他的罪被赦免的时候，在场有一些文士心里就议论，他们认为耶稣这个宣告是在亵渎神。不但如此，耶稣和税吏与罪人同桌吃饭，法利赛人看见就去问耶稣的门徒，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在法利赛人看来，摩西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外邦人在法利赛人眼中看，也就是说所有的非以色列人是不洁净的，跟他们同桌吃饭会沾染这个不洁净，所以他们针对耶稣这样的行为就发出质疑。耶稣他拥有的全能，把一个哑巴，这个哑巴他身上被鬼附，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我们看到即使耶稣的权柄使神的国度不断的在扩展，但是同时对耶稣的反对也已经开始出现。那么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甚至施洗约翰他也对耶稣是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产生了怀疑，而耶稣也指出这个世代，耶稣那个世代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同时也拒绝耶稣。不但如此，耶稣在一些加利利的城市里面行了最多的神迹，但这些城市却不肯悔改，不肯相信。所以我们就看到对耶稣的反对和拒绝就不断不断的在增加。而到了我们今天看的这第十二章，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和耶稣之间的冲突就越加的增强，到一个地步他们对耶稣的仇恨促使他们开始商议要杀害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福音书的作者慢慢慢慢就把虽然神的国因着耶稣的来到开始扩展，可是对耶稣和神国度的反对也越发的增强。最后的最高潮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说福音书其实是一本延长引言的受难故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比例来看，福 福音书，譬如说马太福音28章，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如果用比例来看，耶稣最后一个礼拜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这最后一个礼拜的教训，以及最后他怎么样被捉拿、被定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最后一周的事情几乎就占了福音书的1/3强，也就是说比1/3还要多的分量。前面的大概一半多一点点，就是虽然是给我们叙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从他的传道工作就向当时的人显明他是谁，但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在当时这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却拒绝神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这个反对不断的增强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把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弥赛亚杀了，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读福音书，我们真的是要用一个敞开的心来看福音书的作者他要怎么样来呈现这位耶稣神的儿子，他要让我们来了解这位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首先是要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神的旨意是使他首先被拒绝、被杀害，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但因为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在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人可以征服死亡，但是这位神的儿子他虽然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因为他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所以神也要为他辩明，他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才给我们人类带来盼望。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和罪的辖制。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在第12章，首先记载耶稣跟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了安息日的条例就起了冲突。这里说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走过麦田，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关于安息日啊，也许大家都知道安息日就是一个礼拜有7天，第7天是安息日。但是我们需要很充分的从创世纪开始，我们来真正明白什么是安息日。所以我们先看安息日的由来，在创世纪第2章1-3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在创世纪第1章叙述神怎么样创造这个宇宙，所以在第2章开始就说明神创造的工作完成，一共用了6天的时间。到了第7天，他就把他创造的工放下，也就是说停止了他创造的工作。第7天他就休息。所以圣经很清楚说明，安息日是神亲自设立的，安息日也是起源于神自己的榜样。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创世纪的经文，虽然安息日这个名称没有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但是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表明神一共用6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个宇宙，但是第7天神停止他创造的工作休息了。然后这里说神 把这一天定为圣日。这个圣日 Holy Day， 这个圣节在圣经里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跟其他的有分别不同。因此神把第七天定为圣日，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一天跟其余的六天区分出来。神他是创造者，世上神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不是因为做工太累所以需要休息，用六天来创造这个宇宙累坏了，所以呢第七天必须休息。不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先知以赛亚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神是创造者，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不会疲乏的，他也不需要休息。神之所以用六天做创造的工作而在第七天休息，乃是设下一个榜样，让我们人可以来效法。所以神亲自设立安息日，而且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用六天做创造的工作，第七天停止他创造的工作，他就休息。那所以在后来神跟以色列立约，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其中第四条诫命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而神所提出的理由就是根据创世纪，以色列人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神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七天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天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第四条吩咐他们守安息日，理由就是在创世纪神已经借着摩西所启示的，那就是神基于神自己的榜样，他用六天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他停止创造的工休息。神把这一天跟其他六天分别出来，他赐福给这一天，换句话说他要人和以色列百姓在这一天休息是为了人类的益处，所以神赐福给这一天。那么到了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神再次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同时神还把安息日作为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正如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跟你们所立的约是世世代代的约，而安息日就是我跟你们所立的约的一个证据，我们中文翻成证据其实就是一个记号，作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神再次强调他们必须守安息日，理由还是同样基于神的榜样，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就安息舒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安息日的由来，是神自己设立，而且是起源于或者说基于神自己的榜样。那所以我们就来看在摩西律法，也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和律例当中， 对于安息日，神定了什么规矩？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个十诫的第四条诫命，以及三十一章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或者生命记第五章，两次重复这个十诫，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那其中包含了第四条，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要守这一天为圣日，而且一再的强调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牛驴，包括他们的仆婢，都不可以做工，任何工都不可以做。在生命记第五章重复这条诫命的时候，神特别强调不但是他们自己需要休息，牛和驴以及他们的仆婢都需要休息。所以第七日是神赐福给他们的日子，让他们可以经过这个休息来恢复他们的疲劳，能够重新得力。但是这些安息日的命令，同时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神把安息日作为他和以色列立约的记号，神也同时吩咐，如果有人违背不守安息日，那么就要处死。因为既然这是立约的记号，他们必须遵守跟他们立约的神给他们的命令跟吩咐，谁如果违抗不遵守，就要从百姓中被剪除。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后来他们造了金牛犊，是因为摩西为他们代祷，神才赦免他们的罪。于是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神跟他们重新更新与他们所立的约，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再一次强调他们要守安息日，而那里神加上一个说明，即使是在你们耕种跟收割的时候，你们也要守安息日。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季节是在耕种的季节，或者是收割的季节，不可以因为耕种跟收割就连第七日也做工，仍然必须要守安息日。甚至到了第三十五章，他们要开始建造会幕，神要他们为神建造一个会幕，来象征神和以色列人同在。这个会幕当然后来到了所罗门王时候就改建为圣殿。即使在建造会幕，三十五章的一开始，摩西重申安息日的诫命，就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也要守安息日，同时在那边还加上他们在第七天守安息日的时候，在住处不可以生火，也就是说不能够煮吃的。那这些是我们看到律法当中就对安息日做了这样的一个吩咐和定下一些条例。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神设立安息日，同时把这个日子赐给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记号，意义到底是如何？那么我们刚刚已经从创世纪神设立这个日子的时候已经强调，这一天神定为圣日，也就是说安息日是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跟其他的六天是有分别的。而这是神自己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并且神赐福给这一天，让这一天跟其余的六日不一样，其余的六日要辛苦的做工，但是呢第七天就是休息的时候。所以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在六日做工之余有一天的休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神，但我们人却不是如此，因为我们人是受造的，神是创造者，他有无限的能力，我们人是被他所造的。事实上创世纪第二章接着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以地上的尘土造人， 然后向这个人吹了这个生命的气息，这个人就成了活的人，有生命的人。因此我们既然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人是会疲乏也会困倦，所以神自己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知道我们需要休息，借着休息才能够使我们身体的疲乏得到恢复，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所以神自己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赐福给这一天，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但如此，我们刚刚提到安息日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他们这个特殊的立约关系，神赐给他们的一个记号。安息日既然是圣日，也就是这一天是分别出来跟其他的天有别，所以为什么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做立约的记号呢？在出埃及记第30章，神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安息日神定为圣日，现在他把这个日子赐给以色列人做立约的记号，提醒他们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天下万国万民当中分别出来，跟其他国家的百姓有分别。圣经特别是申命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神以他的绝对主权从地上的万国万民中拣选了他们，并且神用他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要他们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所以是神叫他们成为圣洁的，是神把他们从万国中分别出来特做神自己的百姓。所以神把安息日赐给他们，这一天既然跟别的六日有分别，因此以色列人也必须跟地上其他的国家有分别，唯有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不可以效法其他列国的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也不可以效法列国的人去拜他们的偶像，他们要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并且遵守耶和华给他们的诫命。所以安息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提醒神把他们从万国分别出来单单做神的百姓，但安息日也是另外一方面的提醒，提醒他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做奴隶，做奴隶是没有的休息的，做奴隶不能说我做六天第七天不干活，他们在埃及为奴辛苦做工不得休息，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辛苦做工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神也借着安息日作为他们立约的记号，提醒他们神给他们的拯救，使他们从辛苦做工不得休息当中能够得释放。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他们做工太苦了，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面前。后来摩西要带他们进去见法老，要求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甚至法老连他们做工的材料也不给，他们用草和泥来做砖块，法老说草也不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捡草，但是树木每天做工的砖块树木你们要完成的数目还是要照样交出来等等，所以他们是如此不得休息辛苦劳碌，但神把他们从其中拯救出来。因此这个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是要以色列民效法他们的神，两方面，第一效法他们神自己的休息，效法神为他们立下的榜样，以六天做工，第七天休息。 第二，效法他们的神的怜悯。神怜悯人，知道我们人是受造的，为我们定了安息日，使我们的身体的疲劳可以得到休息和恢复。所以以色列人也应当效法他们的神所拥有的怜悯，使他们的仆婢跟牛羊可以在安息日得到休息，不要像过去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辛苦做工不得休息。他们也要效法耶和华，向他们的仆婢牛羊施怜悯，叫他们的仆婢牛羊在安息日可以得到休息。但是在所有摩西律法里面，神最强调的这个安息日是神所设立的，也是神给以色列立约的记号，因此安息日是属于神的。这一天我们分别出来要归给神，就好像以色列人地里的出产，他们要把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奉献给神，因此他们要把这第七天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一天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一天他们要休息，按着神的吩咐休息。同时我们会看到在出埃及记摩西的律法当中也提到，这一天他们要守筵素会，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因此在以赛亚书第58章，以赛亚先知就很清楚的来给以色列人说明了安息日是属神的日子，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以在以赛亚书58章13节说，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所以以赛亚先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天不是可以随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私意做任何的事，这一天是神的日子，所以这一天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是由神而不是由人来决定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那么从整个摩西五经神的命令，神设立安息日的旨意，神怎么为我们人类定下应当如何来守这个安息日呢？最主要的，神要我们在这一天休息，同时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就叫我们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可以得着恢复与更新。所以我们等等会再讲，那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守安息日，这 等一下我们讲了耶稣他自己给法利赛人对于法利赛人的指控的回答，我们再进一步谈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安息日是在神创造整个宇宙和人类的时候，神自己就已经设立这个日子，而神设立这个日子，神是为我们人类的益处。好，所以耶稣在安息日走过麦田，在古代他们的禾田，无论是大麦、小麦或者是其他的谷类，以色列古代的禾田他们不是用栏杆来做分界，每个人拥有的这个田地怎么来分界呢？主要都是用石头做田和田之间的分界。那么在田间往往有这个小径横跨整个禾田，或者是沿着禾田的四周建筑这个田井、田径。所以耶稣和门徒在某一个安息日他们经过麦田，意思就是说 他们走过这个田间的小径，或者是穿越这个麦田，或者是沿着麦田的四周所建筑的这个田间的小径。当他们走过这个和田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饿了，他们就掐麦穗来吃。这里告诉我们门徒为什么会掐麦穗来吃呢？因为他们肚子饿了。但是关于门徒掐麦穗来吃，我们必须要了解旧约摩西律法的规定。按照旧约的申命记第23章第25节，在那里规定说，如果经过别人的和田，也就是说无论是麦田或者是任何的和田，如果经过别人的这个田地，经过的时候呢，只要不用镰刀，用手掐麦穗来吃是可以的。所以在申命记23章25节说，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所以虽然这块田不属于你，你经过的时候，如果这个农人他已经把这些麦子割下来砸成禾架，那么可以用手摘穗子来吃，只是不可以用镰刀去割取这些禾架。这是为什么耶稣和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门徒觉得肚子饿了，他们就用手去掐这个麦穗来吃。但是法利赛人看见，他们就来对耶稣说，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做了，在安息日做了不合法的事。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直接翻译，只是说做安息不可做的事。法利赛人是认为门徒做了不合律法的规定的事，他们来对耶稣发出这个指控，因为在古代认为老师是有责任，学生做事老师要负责任。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摘麦穗吃，在安息日摘麦穗吃是做不合律法的事。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他们的心中看为最神圣的就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他们相信两件事。第一，摩西律法是神所赐给他们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所以他们整个犹太人的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标准、最高的准则就是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但是第二，他们相信律法的内容一定包含指导人怎样来生活的一切的细则，也就是说这个摩西律法的内容本身他们认为包含了指导我们、指导他们怎么样来生活所有的细则在内。所以在当时，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国家灭亡，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也就是这个两约之间，就开始产生一批律法专家。这一批律法专家，他们一方面很小心准确的来研读并且解释摩西的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这个律法解成生活的细则，制定一些遵行的条例。而他们所制定的这些遵行的细则，这些文士们是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去，也就是说没有用文字写下来，完全是用口传的方式。一位文士拉比老师把所发展的这些遵守的细则用口传递给他的学生，学生就借着不断的重复背诵把这些细则记住，这个学生后来成为老师，就再用这种口传的方法把这个 文士拉比，伟大的文士拉比制定的这些遵守的细则，就这样子一代一代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这个叫做口传的传统。法利赛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士跟法利赛人认为这一种口传的传统所具有的权威性与文字记载的摩西律法所具有的权威性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的这本写下来的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卷书，我们称为是摩西五经，是文字写下来的，是有绝对的权威性，是神亲自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而法利赛人就认为他们定的这些遵守的细则，用口传方式传递下来的口传的传统，跟写下来的文摩西律法有相等的权威性。那么当这些文士他们不但研读跟解释律法，而且要把这个律法定出遵守的细则，关于安息日这个命令，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神一再的强调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但是他们认为百姓如果要遵守这条命令，他们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做工，做了什么事情就构成违反了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就是到底什么事情，哪一些行为构成是做工，而安息日不可做工，那就不可以做这些事。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哪一些事情就构成做工呢，他们把它详细的定下来，帮助百姓可以避免干犯安息日。他们第一步就根据圣经，也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圣经所提供的一些指示，他们找出一些规则把它列出来。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出埃及记35章说安息日不可以生火，所以他们就把这一则把它写下来。那么根据耶利米书第17章，耶利米先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很多人就担担子来做买卖，所以根据耶利米书17章，他们就写出第二条，安息日不可以担担子。但是他们又必须进一步为什么是担子来下定义。然后根据以赛亚书58章13节，那里说在安息日不可以旅行走远路，但是他们又必须规定到底走多远才是旅行走远路呢。所以你看使徒行传1章，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是走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所以他们又要再进一步再为安息可以走多远呢制定这个旅程合法的行程，在安息日合法的可以走多远要制定。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34章说不可撒种，安息日不可撒种和收割，所以这一条他们又把它列下来。那我们就是列举一些他们就根据圣经已经提供的一些指示，他们就先列出一些大的规则。但是列这些大的规则，他们又同时必须进一步再下定义什么是担子，什么是安息日可以走的旅程等等。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就有数千条的规则限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当然他们的用意是要帮助百姓去遵守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这个神的命令。那么他们以为百姓必须知道什么是做工，什么做了什么事情就构成是做工，所以这些条例就给他们规定了很详细数千条的说明哪一些行为是做工。而这数千条的条例一共分为39大类，这39大类中包括收割是一大类，另外一大类是除糠。因此当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用手掐麦穗，掐麦穗在他们看来就是收割，而麦穗掐下来要吃必须用手把糠皮搓掉， 这就被看为是除糠，那就是属于他们所列出39大类安息不可做的功的范围。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在安息日经过麦田用手掐麦穗来吃，他们就认为耶稣的门徒做了不合律法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来回答。耶稣首先他就用反问的方式，他诉诸于两段圣经上的经文。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用反问的方式，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圣经上曾经记载一段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做的事情？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第1节到第6节。耶稣说，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的，难道你们没念过吗？然后他还举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在民数记28章。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举出的这两段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撒母耳记上第21章。这里记载大卫他逃避扫罗，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君王扫罗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厌弃他做王，所以就已经差当时的先知撒母耳高大卫做王。扫罗知道这件事情，特别是大卫在一次的战役中杀死了非利士人的巨人哥利亚，当这次战争结束他们得胜凯归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妇女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但是大卫杀死万万，把更高的尊荣归给大卫。于是扫罗心里就对大卫产生了仇恨，他就无故的要杀害大卫。所以这21章是大卫从扫罗面前逃跑，他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是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在会幕里面圣所当中有金灯台，有一个香坛，还有一个放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陈设饼一共有2行，每一行6个，所以一共有12个，然后每一行有2个，应该是24个。那么这个陈设饼在每逢安息日的时候，祭司要把旧的饼撤下来，把新的饼放上去。那所以这是在这个旧约利未记24章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说祭司 在安息日的时候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应该是十二个，不是二十四个。那么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然后要把乳香放在饼上作为纪念。每逢安息日要把这个陈设饼摆在耶和华面前。那撤下来的旧的陈设饼，只有亚伦跟他们的子孙，也就是只有祭司跟祭司的子孙可以吃。吃的时候必须在圣所吃，也就是说在会幕这个圣洁的地方吃。而祭司和他的子孙如果要执行祭司的职任，他们要进入会幕，他们必须先洁净自己，也就是说他们都必须先洁净才可以进入会幕来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好，所以当大卫从扫罗面前逃跑，经过几天，他和跟随他的人肚子饿了，他们就去到会幕那里。这个会幕当时显然是在这个挪伯这个地方，而当时在会幕担任祭司的是亚希米勒。大卫就要求亚希米勒可不可以给他和跟随他的人一些饼来充饥。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亚希米勒说他手上没有任何其他的饼，他只有刚从这个陈设饼桌上换下来的这个陈设饼，他就要确定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是洁净的，然后他才可以把这个陈设饼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吃。那他根据利未记十五章十八节那里提到，如果男女同房，这个是被神定为不洁净。而所以亚希米勒就问大卫，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那么他才可以把这个饼给大卫。那大卫当然就是说他们已经出来三天了，他们是洁净的。所以这位祭司亚希米勒他确定大卫在礼仪上是洁净的，他就把换下来的陈设饼给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耶稣举这一段经文，他是要用犹太人拉比的一种辩论法，把圣经上明显是互相矛盾的两个事件并列在一起，来从其中获得一个行事的准则。那在这个大卫从亚希米勒要求得饼充饥的这个事件当中，一方面亚希米勒把陈设饼给大卫吃，这个是他做的一个行动，来帮助大卫，或者说来使大卫可以得到从饥饿中得到饱足。但是另外一方面，按律法的规定，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所以这是两个矛盾的事情。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律法规定是如此。可是另外一方面，亚希米勒却把这个陈设饼给了大卫，让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吃。所以祭司亚希米勒他做这样的一个行动，他是如何来解释神的律法呢？我们看见他确定大卫必须是洁净的，当大卫表明他和他的跟随者是洁净，他就把饼给了大卫。在利未记，神很清楚地说，祭司除了为百姓献祭，也要教导百姓摩西的律法。那现在祭司亚希米勒在大卫的要求之下，确定大卫是洁净的，然后他就把陈设饼给了大卫跟大卫的跟随者。他是怎么样来解释神的律法呢？耶稣用这个事情来向法利赛人表明，亚希米勒对律法的解释不是按着字面僵硬的来解释，他对律法的解释是按着经义。 怎么样按着经义呢？律法所规定陈设饼只能够给祭司吃，这是宗教礼仪的条例。而大卫是当时受膏的君王差出来的使者，这里大卫说是扫罗差他，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是说谎，因为他其实是逃避扫罗，这个问题先不谈。但是他向亚西米勒说明是受膏的君王打发他要办重要的事情。受膏的君王的使者有这个身体的需要，在饥饿的时候祭司来向祭司求饼，这个祭司基于怜悯的原则应该来供应他身体的饥饿的需要。所以亚西米勒他怎么来解释神的律法呢？他所用的原则是在宗教礼仪的条例跟更高一个层次的道德律，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之下，宗教礼仪的条例应当暂时让步。也就是说，更高层次的道德律，这个向人施怜悯，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律。如果这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律跟宗教礼仪的条例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宗教礼仪的条例就要暂时让步。虽然律法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但是当神所高立的君王差来的使者需要食物，向这使者施怜悯就占了优先次序。所以亚西米勒只要确定大卫是洁净的，他就把撤下的陈设饼给了大卫。所以耶稣用这个大卫的事件，不但是对法利赛人他们所拥有的对安息日的观点提出质疑，到底耶稣的门徒是怎么犯了旧约的律法，一点也不清楚。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命令是针对日常的工作，也就是针对你我 六日所做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六日所做的日常的工作在第七日必须不做。现在门徒掐麦穗来吃，门徒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犯安息日呢？门徒并不是农夫，农夫日常的工作收割或者撒种，在安息日不可以收割也不可以撒种。门徒掐麦穗来吃，我们刚刚说法利赛人认为掐麦穗是收割，搓糠皮是除糠，都犯了不可做工的律法规定不可做工的范围。但是门徒不是农夫，不是日常做农夫的工作，如今在安息日掐麦穗企图继续做日常做的工作。所以耶稣用这个事件一方面针对法利赛人安息日的观点提出挑战，同时耶稣也用这个事件针对法利赛人对圣经对律法那种僵硬的解释提出质疑。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是一种僵硬的解释，而他们还把他们的口传传统看为是跟文字记载的摩西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耶稣就用大卫的这个事件来向他们这一种解释律法的态度和方法提出质疑。所以呢，我们会看见耶稣他用这个诉诸于神的话来驳斥法利赛人。那么在大卫事件当中，可能耶稣还进一步要表明，如果为了大卫和他的跟从者的需要，他们是受膏君王所派的使者，为了 这一些受膏君王所派来的使者的需要，为大卫和他跟从者的饥饿，祭司亚西米勒连明文律法的条例都可以把它暂时废止，暂时让步。那么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强调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大卫的子孙。那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和他的跟随者，难道岂不更该把甚至不是律法明文规定的条例也把它废止吗？所以这是耶稣第一个引用撒母耳记上21章的事情来驳斥法利赛人对他的门徒的指控。其次他就引用民数记第28章，民数记第28章其实是叙述以色列人许多的节期，在这些节期当中献祭的条例应当是如何。所以在民数记第28章第9节，当安息日要献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献的燔祭，注意哈，这里安息日要另外额外献这个燔祭，但是长献的燔祭就是指每一天要献的燔祭。长献的燔祭跟铜线的奠祭是在外，也就是说每天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规定了每一天早晚都要献燔祭，早晚要献1只1岁的羊羔做燔祭。在安息日除了每天常献的燔祭之外，还要另外再献安息日的燔祭。好，耶稣用这段经文，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记，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祭司每一天都要为百姓献祭，每一天也要按照神的规定献上燔祭，这叫做长献的燔祭。到安息日，如果照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来看，祭司在安息日就 不应当做6日所做的工，那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再献上燔祭。但是民数记28章明明规定祭司在安息日除了常献的燔祭以外，还要在安息日献上安息日的燔祭，那这岂不是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命令吗？所以耶稣用这第二个例子来显明祭司献祭的责任和条例比安息日的条例占了优先次序。安息日不可做工，祭司每一天要献常献的燔祭，但是安息日律法规定除了常献的燔祭还要再献安息日特殊的燔祭，所以祭司献祭的责任就比安息日的条例不可做工的条例占了优先次序。换句话说，圣殿是大于安息日。所以耶稣接下来他就说明他的争论，他是怎么来议论的。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耶稣宣告在这里，他说有一个人，在希腊原文这个字是中性的，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宣告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或者耶稣宣告有个东西比殿更大。如果是一个人就是指耶稣，那我们和合本就是翻译成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换句话说耶稣宣告在这里他是比圣殿更大。但是如果这是指一个东西，那就是指神的国，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圣殿旧约的这些献祭的礼仪条例等等，这些旧约的律法是属于旧的约，耶稣来开始神的国，他是用他的血作为立约的血，为我们跟神之间立了新的约。所以如果是指神的国，那就是神的国是比圣殿更大，无论是哪一个都是可以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因为第八节耶稣强调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可能这里指耶稣是更好。所以耶稣确实强调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民数记二十八章的条例说明圣殿当中献祭的条例是大于安息日的条例，但是现在耶稣宣告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换句话说，耶稣宣告他的权柄是大于圣殿在安息日献祭的条例，是大于圣殿献祭的条例。耶稣的权柄大于圣殿献祭的条例，而圣殿献祭的条例是大于安息日的条例。换句话说，耶稣强调他的权柄是大于律法。律法规定圣殿献祭的条例，使得祭司在安息日即使做他们平常做的献祭的工作，也不被看为是干犯安息日。那耶稣的权柄比律法的权柄更大，所以耶稣的权柄也同样可以使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所做的事不被看为是干犯安息日。耶稣的门徒如果做的事情是错的，耶稣一定会斥责他们，但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耶稣允许他们如此行，耶稣的权柄也同样等于说来确保耶稣的门徒在安息做的事情不被看为是干犯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不但是错误的来解释律法，来对待律法，他们也不理解耶稣是谁。因此耶稣继续引用另一段旧约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这段经文，我喜爱祭祀，不喜爱，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是何西阿先知他斥责当时神的百姓。当时神的百姓他们不但注重而且倚靠外在的表面的机械式的献祭，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是继续的来到神的殿中献祭，但他们倚靠这种外在的机械式的献祭，而且他们只注重这种外在机械式的献祭，他们却忽略了内在的动机以及对神的顺服。献祭的礼仪是神所制定的，所以先知并不是针对这个礼仪本身，乃是针对当时何西阿先知那个时代神的百姓，他们看重的只是这些肤浅的外表的机械式的献祭，不但注重这些外表的献祭，他们还倚靠这种的献祭，他们认为他们只要继续不断的在圣殿献祭，就可以确保他们在神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但他们忽略内在的动机以及对神的顺服。所以为什么先知宣告神自己的话说，我喜爱连续，这是里面内在的动机，这是关于对神从心里面对神的顺服所表现出来的，而不喜爱祭祀，并不是神否定祭祀的献祭的礼仪，乃是如果没有内在对神的顺服，只是单纯外在机械式的献祭，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这是一种假冒为善的行为。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真正抓住律法的真意，律法他们不明白律法基本的原则是神的怜悯管理所有律法的条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今天我们总觉得律法就是规定 do's and don'ts， 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后面的动机 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管理所有这律法的条例，为什么赐给人安息日？是出于神的怜悯，知道我们是受造的，知道我们会疲乏会困倦，所以神制定安息日，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所有的这些条例，献祭的条例是为百姓赎罪，使得以色列人不因为罪成为神和他们之间的拦阻，使他们的罪在神面前可以得到赦免，他们可以继续的来跟这位立约的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怜悯是管理所有律法的条例。法利赛人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律法的真意，他们正如当年何西阿先知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注重的依靠的是外表的机械式的这些律法的条例，可是忽略里面对神的爱和顺服，忽略内在的动机。所以耶稣反过来指控他们，耶稣说，如果你们明白这个话，你们就不把无罪的当作有罪。耶稣反过来指控他们是把无罪的，换句话说，耶稣同时也就清楚地宣告门徒是无罪的。耶稣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宣告？因为耶稣是比圣殿更大的，他是超过律法的那一位。所以接下来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用人子来自称，我们前面看到他对瘫子宣告瘫子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他表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用人子来自称而不用弥赛亚来自称，是要避免当时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那种错误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虽然也是来自于旧约神的应许，但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位政治的领袖，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耶稣用人子的背景是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在那里描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亘古常在者就是这位神，这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威严、国度，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耶稣以人子来自称，是以但以理书这个背景，所以他表明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解释安息日的律法。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既然他来是真正能够成全律法的，所以他就超越律法，他有权柄按他的旨意来颁布什么事情在安息日是合法的，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什么事情是被允许的，什么事情是不被允许的。耶稣的话就具有最后的决定性，他有绝对的权柄来决定人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正如旧约我们刚刚看的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安息日是属于神的，神是由神不是由人来决定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所以耶稣也做出同样的宣告，他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人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正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十诫中的道德律对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到底还要不要守安息日？正确的答案是，我们应当按着耶稣的教训来遵守安息日，因为他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耶稣对安息日的教训在马太福音这里我们没有明显看到，但是在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 同样的一个事件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二十七节，耶稣引用，同样是引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经文，二十七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肯定神设立安息日的旨意跟目的，所以对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必像旧约的犹太人那一种的遵守安息日 的诫命，他们必须在第七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所以你看到每逢星期六犹太人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甚至很多信主的犹太人，我们叫做 Messianic Jews， 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这些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礼拜天崇拜，他们是星期六崇拜，他们还是按着旧约神给他们的诫命，在第七天，也就是现在的星期六，在这一天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在这一天来敬拜神，来休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用照字面在第七天来守这个安息日，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按着神当初设立安息日的旨意跟目的来守这个安息日。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是以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我们以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一同聚集来敬拜神。我们也应当在这一天，那事实上整个社会的制度也是星期六星期天是不需要工作，所以我们也应当在这一天，我们应当要休息。换句话说，我们也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这一天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要按着他所定下的，我们当如何来守安息日。他既然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他仍然肯定神设立安息日的旨意跟目的，我们也应当在我们七天的一个星期七天的当中，我们现在是把礼拜天分别出来，跟其他的日子有分别，跟其他的日子区分出来，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敬拜，我们也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休息，所以就在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更新。明天我们可以再一次再出发，六日的工作，第七天我们可以休息。那么当然有些人他们不是礼拜天休息，可能有一些工作，餐厅的工作，他是在周间的某一天休息，那么这一天就应当好好的休息。所以我就说了，不是在守那个第几天，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神把安息日这特别的一天分别出来，他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的需要，他赐福给这一天。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来守安息日。我们不再像旧约的法利赛人制定这一天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但是我想我们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我们一定不会这一天仍然按自己的意思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基本要守的这一天分别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这个敬拜是我们属灵上得到更新，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的一个途径。但同时我们还是要记住，我们应当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我们可以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下午约着一些人，我们可以去一起在公园里面我们去散散步，或者我们可以做不同的有益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身体是一种休息，是一种更新，各样我们不是 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定了一些条例。所以以前很多时候有人会问我，师母，安息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我还被人家看见安息日在这个去买一个小东西，是在这个什么 Home Depot 买一个小东西，师母犯了安息日，他去 Home Depot 买东西。我想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要按着耶稣，他是安息的主，我们知道他按着他的旨意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守这个日子。我们在这一天，我们把基本的神设立安息日的旨意的目的我们要去遵守，而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先到神面前，我们来求问神。所以基本上我安息日现在我不会说还去买这个，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安息我不做什么买了，不是因为人家说师母安息到 Home Depot 犯了安息日。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天我真的就是这一天我就是归给神了，那是我自己心里面，这是我真的是愿意从心里面这样做，这一天真的是属于神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真的是过一个尊荣他、顺服遵行他旨意的一个生活。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